大家好，我是姑姑，欢迎来到我的节目《职场奇葩谈》。我的下属总务科长呢，写了封邮件询问我，他说啊，我们有个子公司的研发主管，因为他的实验室租用我们的厂区嘛，近期呢即将要搬走，请我家总务科长呢帮他找人来拆卸机器设备，并且呢请厂商报价拆装运送的费用。我家科长啊就热心帮忙约了厂商过来。科长写信给我的主要目的是，他得向我报备他最近要忙什么事。我看到这呢，满头问号啊！这家子公司明明有自己的设备厂务专责人员，也有总务，怎么轮也轮不到我家科长需要亲自出面帮忙找厂商来估价吧？于是啊，我简短的回信告诉我家的科长说，不要随便答应跟你无关的任务。科长看到我的回信啊，赶紧跑来找我，想当面解释清楚。他说啊，姐姐，我以为他们租用厂房要搬走了，我还需要替他们服务呢。哎，我就说了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但小心，好心好雷惊嘛。你可以介绍协力厂商给子公司的研发主管，但拆迁的细节啊，需请这位研发主管呢，联系他们家公司的负责人员。科长尴尬地看着我，感觉他骑虎难下。我继续说了，他们公司有自己的专责人员，那些才是该负起责任的人。况且他们的设备还牵涉要安装回去，可能要跑气体或者是水路什么的。你又不是机电厂务专家，怎么会知道厂商估价是否合理？万一有个什么问题，又会怪罪到我们这里来，说厂商是我们找的。报价范围有没有涵盖，他们都不清楚。要是有疏失，都会是我们的问题。你做得好是应该，搞砸了还得帮他们扛责，不就陷入有功无赏、打破要赔的窘境吗？所以啊，好心可能会做坏事，这个忙不能乱帮。科长听我一番解读啊，才猛然醒悟，觉得我分析的有道理。他说啊，他知道了。等厂商进来啊，他只会把人介绍给那位研发主管认识，他就离开，不会参与讨论他们搬迁的细节。可能有人听到这会想提问说，姑姑姐啊，在职场工作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？但我要提醒大家，你热心要帮助他人，得要掌握分寸，拿捏好分际啊。就以我前面说的科长故事为例吧。我家科长要出手帮忙的事，就不是自家公司的事，严格来说只是租客提出的需求，正巧租客是同一个集团的子公司罢了。因为这家子公司就是有设备拆迁的团队，我家科长要是真的捞过界，帮忙规划设备拆迁的工程，会让子公司其他承办人误会，以为我家科长是不是想捞油水，想包工程，才会积极插手管子公司的设备拆迁业务，甚至误会我家科长想借此啊介绍自家的亲朋好友来标案，大赚一票之类的。明明没有的事，却留给人无限想象空间，不是给自己添麻烦吗？因此啊，我是提醒我家科长，只要牵涉利益的事啊，不是由长官亲自交办，他都要小心谨慎，避免落人口实。说到捞过界帮忙，却把自己搞到心累，别说当事人不会感谢你，还得罪自家长官同僚，把你当成争功诿过的心机女，哎，这真是天大的冤枉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多年前啊，我还在科技公司工作，我们公司啊，刚好完成了一个政府的补助案，正计划扩大办理一个启用典礼。我得先说，我自头至尾啊，都不是那个专案里面的人。我只知道公司高层老板们很开心，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专案，可以如期拿到政府的补助。于是啊，高层老板们发出了邀请函，邀请地方的政要与媒体的朋友出席，预备举办一场盛大的启用典礼。我们公司负责筹备这个活动的单位是公共关系部嘛，承办人是位年轻貌美的 W 小姐，刚好她上面的老板也是我的直属主管 C 副总。 我跟 C 副总有点心结，我在第20集靠北主管系列谈过有私心的主管这一集，就是在讲 C 副总的故事，没听过呢可以去点击来听。那我这边呢就先简单的前情提要了， C 副总本来就不太喜欢我，对我老是跳过他，直接对大老板报告早就不满我很久了。因此呢，他找 W 小姐来筹备这场大型的典礼活动，压根不会想到要找我来协助办理。就突然有一天啊，大老板通知我，要我去了解启用典礼活动的细节。我一脸懵地问，不是公关 W 小姐在负责吗？大老板说啊， W 小姐毕竟年纪太轻，办大型活动的经验可能不足，你再去协助她一下吧。当天有那么多政要嘉宾媒体记者的，可不能丢脸啊。大老板都这么交代我了，那我只好跑去找 W 小姐了解一下活动的规划。 W 小姐看到我来问她，又打着大老板的名号，顿时啊竖起了防备，觉得我是一个跟专案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人，干嘛跑来问她当天活动的细节啊。我能够理解 W 小姐心里应该是圈圈叉叉不是滋味，她不想跟我说太多都是正常的防备反应。我又不是第一天出来社会工作，我看 W 小姐回我话的态度，大概就知道她内心有什么考量了。既然她刻意不想让我知道，我也只能识趣的走开。但我没有想到 W 小姐立即转头就跑去找 C 副总告我的状了，说我像半路杀出的程咬金，想插手干预他的活动计划。这给 C 副总啊逮到教训我的机会了。我前面说过了嘛， C 副总啊因为我可以直接对大老板报告，让他对我有所忌惮，他一知道我跑去找 W 小姐麻烦，立即就写了封邮件给我，警告我说启用典礼大会不是我的业务范围啊，不要想跑来割韭菜抢功劳吧吧吧。哎呀，我看到信之后啊真是憋屈极了，但我只能选择直球对决。不是要去找副总吵架了，我还是要尊重 C 副总嘛，毕竟他是我的顶头上司，总是要出来解释清楚嘛，不要让副总对我误会加剧啊。我就跑去敲副总的办公室门，轻声细语地说，报告长官，您误会了，我压根没有抢功劳的意思，是大老板交代我帮忙照看的，怎么话传到后面就变成我是来抢功劳的呢？这误会可大了。 C 副总啊见我直接闯进来开口喊冤呢，还是不假辞色指责我说，这场活动啊就跟你没有关系，我不知道大老板为什么要指派你，我也没有接到他下的指令啊。哎，换我尴尬了，我也没有想到大老板没有告诉 C 副总啊。我只好委屈地说，大老板啊担心启用典礼没有安排顺畅嘛，怕丢公司的脸，希望我帮忙看一下活动的 rundown， 包括要找哪些助理们当天负责来宾的引导。大老板的意思就是要我帮忙先训练彩排一下。 C 副总认为啊这些都不是重点，他找的助理们个个年轻貌美，绝对可以胜任当天的任务。哎呀，我当然是听懂 C 副总背后的意思，就是这次的庆祝大会啊跟我没有关系，我就不要来指手画脚了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我就回他说啊，好的好的，我了解了，我会跟大老板说请他不要担心，只是我还来不及告诉大老板这件事呢，大老板啊就直接走到我的座位去来询问我说，你有找 W 小姐询问下周典礼活动的规划细节吗？哎呀，我点点头，正准备开口报告，大老板又接着问，你开始召集助理们来彩排训练了吗？我满脸苦瓜为难的表情，我心想我要是说实话呀，一定会害到 C 副总还有 W 小姐，但我要是不说话呢，大老板一定会误解我，没有把他交办的任务啊当一回事。大老板也看出我的无奈表情，直接开口问，是有什么困难吗？哎呀，我别无选择，只能说实话。我告诉老板说， W 小姐告诉我说，活动全部都安排妥当了，不需要我的帮忙。但大老板听我说完，立刻不高兴地扯开嗓门，大声地说，我就是指派你去了解，你就是给我去弄清楚。我为难地说，他们不想让我参与，我也不好强逼他们要给我什么清楚的资料啊。这时大老板提高音量，大声地说，你有告诉他们是我指派你去的吗？报告老板，当然有啊。他们就回我，一切安排妥当，请你不要担心。我以为大老板听到这应该可以放心了吧，万万没想到他更火大，又拉高的音量说，谁敢阻止你不让你参与，你就来跟我报告。说完话扭头就走了。大老板不止火气啊，连声音也都特别大，整个办公室应该都听得到他发号司令的声音了。不明就里的人可能会以为我又干了什么蠢事，被大老板给臭骂了。实际上我知道大老板是故意讲给 C 副总听的，大老板是故意要让 C 副总听到这家公司是他说了算。哎呀，我当时心想，这两位长官干嘛自己不沟通啊，何苦为难我们这些下属，要在底下穿针引线的呢？没多久 W 小姐就主动把活动的企划书完整的寄到我的信箱来。我看完企划书也没办法改什么，因为一周后就要办庆祝活动了嘛，只好抓紧时间先把助理召集过来，指派谁负责接待哪一位嘉宾政要，然后照着 rundown 走位，确认好当天活动的服装等等，再约大家当天要提早到现场彩排这些琐碎的杂事。之后呢，我就问 W 小姐，舞台哪一天可以搭好呢？ W 小姐说，活动的前一天会完成，我们就约好要搭舞台的那一天一起去现场场刊。我记得当天我在高铁的路上，我主动跟 W 小姐交心地说，你不要误会我，我不是来收割你的绩效啊，我纯粹是过来帮忙的。活动要是顺利圆满完成，功劳都是你的，我不会出来抢功。但是你有哪边没做好，所有的过失姐姐都会扛下来。 W 小姐赶紧向我解释说，啊，我不是在意什么功劳的事啦，我只是很沮丧，是不是自己的能力不足让大老板不放心，还要麻烦姐姐跳下来帮忙吧吧吧。哎，我们到了现场啊，才发现为了让后方的座位区也能看到前方大舞台的活动，特别加高了舞台的高度，与来宾座位区有一大段的高低落差，因此啊，大舞台与来宾座位区会有间隔的空地，是没有办法搭帐篷遮阳的。刚好活动举办的时间，太阳会透过这个间隔的空地直接照射进来，造成坐在舞台前方的第一二排的嘉宾政要啊，虽然人是坐在帐篷内啊，却等同于直接曝晒在烈日底下。由于场地动线的因素，舞台也没有办法调整转向啊。我们跟负责搭舞台的外包商协调了好久，完全没有办法跟动，只好将第一排的来宾座位区再往后移动，确实能在帐篷的遮阴处入座，避免影响当天坐在前排的嘉宾政要啊，可能会被晒到中暑啊。隔天顺利的跑完典礼活动，美中不足就是那个大太阳了。由于出席活动的人数众多，座位不足，不得不在舞台前方加座椅，就造成坐在前排的嘉宾们还是被阳光晒到汗如雨下，加上每个出席活动的来宾啊，各个西装革履的，真是为难他们了。回到公司后啊，大老板检讨当天的活动，对舞台的搭设没有考虑避开太阳照射的问题，害来宾们被晒到七晕八素，颇有微词啊。我只好跳出来解释说，就是受限场地动线的因素嘛，已经尽可能将座位区往后移动吧吧吧。总之啊，就是应验我跟 W 小姐说的，我就是来帮她挡子弹的，她事先没规划好的地方就是我要来扛。 这就是我有功无赏打破要赔的悲惨故事。好啦，喜欢我们今天的主题吗？可以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每周日都会有更新的内容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传哦，请大家要记得追踪我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